川普撤销拜登安全许可，暂停提供每日简报。马斯克推文引热议，爆世卫组织总干事年薪高达$9,500,000。波罗的海三国脱欧俄电网，全球能源版图将重塑。中共的市场操纵终结，美加能源大联盟。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后，内蒙古意见人士哈达再度下落不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2月8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2月7日，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撤销前总统拜登的安全许可，并停止向他提供每日情报简报。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表了这一消息，并说拜登曾在2021年指示情报界停止向他提供国家安全情报。川普认为前总统应当继续享有获取机密信息的权利，这个是前总统应该有的礼遇。不过川普表示，拜登不再需要继续获取这些机密信息，因为这样他决定撤销拜登的安全许可，并停止每日的情报简报。截至目前，拜登并未对川普的这一措施作出公开回应。2月8日，中国的门户网网易发表了一篇难以理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年薪$9,500,000的消息。文章中说，当大多数人都在梦乡中的时候，马斯克的一条推文引爆了全球社交媒体。他爆料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年薪高达$9,500,000，这个令人难以理解。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消息在 TikTok 上的播放量在短短两个钟头内突破了2亿次。马斯克不单止震惊，谭德赛年薪的暴涨66%的增幅。最犀利的是指出，全球60%的医务人员月薪不到$300,000，这个一对比简直令人震惊啊。$950,000的年薪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谭德赛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全球60%的医务人员近300年的工资总和。是啊，你没看错，300年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约有2000万的医务人员，其中60%的人月薪不到$300,000。这个意味着谭德赛的年薪是这些医务人员的月薪的2600倍。网易这篇报道还说，马斯克在 X 中直言，世卫组织很有钱，但全球的医务人员就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这句话很快燃点了网友的怒火。有人挖苦说，谭德赛的年薪是不是包括全球抗疫英雄的额外津贴啊？更有人讽刺说，如果各国的医保能够达到好像世卫组织这样的水平，谭德赛的年薪确实值得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的这个推文内容未经过世卫组织或其他官方渠道确认，目前世卫组织的薪酬和预算的资料亦未公开披露。截至目前，世卫组织尚未就这件事作出回应。对于这个报料的真实性以及中共报这条消息的意图，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先生。庞先生表示，这么火爆的新闻，世界主流媒体竟然全部引申，是不是有假新闻的嫌疑？我们暂时不讲住先。有趣的是，消息中提到的谭德赛950万年薪，是不是包括了全球抗疫英雄的额外津贴？全球医务人员和谭德赛的工资对比，以及网易这个姓党的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为什么将谭德赛和马斯克摆上台呢？背后的意图一定是和中共目前的用意相关，亦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观众朋友，你认为这条消息是不是真实的呢？如果你认为是真的，请在评论区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不是真实的，请在评论区留言二。欢迎你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近日全球聚焦两大重要动态，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将在2月8号正式脱离由俄罗斯控制的电网，迎接能源独立的历史性时刻。而在这个同时，美国亦宣布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期推动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波罗的海三国的能源独立进程迎接了关键一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曾经在苏联阴影下生存的国家，终于在这个星期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脱离俄罗斯控制的 Bell 电网，独立运作自有电网。这一突破标志着波罗的海国家多年来脱离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决心，这些国家的能源脱欧计划得到了加速推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将在2月8号正式完成和俄罗斯电网的脱欧，并预计在第二日和欧洲大陆的电力同步连接。爱沙尼亚救援委员会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民众停电准备的提醒，即使目前停电风险较低，但是建议民众为可能出现的电力中断做好应急准备。这一措施背后正是波罗的海国家近20年来的坚定努力。从2004年加入欧盟和北约以来，这三个国家逐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而这次脱欧行动更是对过去苏联占领的最终突破。立陶宛电网营运商 Litgrid 更是行动快速，开始拆除苏联时代的旧电缆，以减少和白俄罗斯的能源连接，并将部分材料送往乌克兰，帮助重建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一切体现了波罗的海国家在全球局势变化中的坚决立场和高度自觉。与此同时，美国亦在度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以期推动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美国俄乌事务特使海洛洛近日表示，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仍有极大增加空间，特别是在能源领域。俄罗斯的经济压力评分仅为三分，而美国计划通过加大制裁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海洛洛指出，川普政府当时采取了整体方法，将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紧密结合。现在美国正计划进一步加强这一策略，以期迫使俄罗斯尽早结束战争。美国的制裁不单只限于经济层面，还包括战略层面的打击。美国希望通过加大制裁力度，减少俄罗斯的战斗能力，并通过政治和军事压力促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推动和平进程的启动。在华盛顿的全球安全跨太平洋论坛上，美国特使海洛洛亦明确表示，目前和平协议谈判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亦表示，双方正在度为即将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做准备，讨论怎样推动和平进程的具体细节。接下来的几日，全球的焦点将更加聚焦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能源独立和俄罗斯的战争形势上。对于这些国家来讲，脱欧俄罗斯电网不单只是一次能源自主的宣言，更是政治、经济、战略独立的重要一步。而对于全球来讲，俄罗斯的战争是否能因为国际制裁的压力而结束，成为他头上的一把利剑。在美国对加拿大长达一个月的关税暂缓期中，贸易不明朗因素正在增加。加拿大正寻求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建立能源和矿产联盟。加拿大能源部长 Jonathan Wilkinson 表示，这样的联盟将令美国和加拿大能够达成我们的共同愿景，即为家庭提供负担得起的能源账单，达到强大而安全的经济，以及令北美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国。近日，加拿大能源部长建议 建立以战略矿产储备为核心的能源和矿产联盟，将全球市场从中共的操控中解脱出来。 Jonathan Wilkinson 说，加拿大和美国是彼此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盟友和最重要的经济伙伴。鉴于中国等国家日益侵略性的举动，这一点现在显得尤为重要。加拿大能源部长建议加大美加两国在能源和关键矿产开发领域的合作，确保关键矿产的竞争性定价，增加在稀土加工方面的合作，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中国有时能够操纵市场，每当你想启动一个需要几亿元的项目的时候，价格就突然间大幅下跌，这个令到商业计划变得不成立。最近的镍矿上亦有类似的情形，中共利用它的主导地位操纵市场。随着全球提高了对中共市场操控行为的警惕，加拿大的呼吁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在能源和矿产领域，尤其是在战略矿产的供应上，各国开始意识到中共在全球市场中或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安全。因为这样，加拿大推动建立的美加能源和矿产联盟不单只是两国的合作，而是将吸引其他国家的参与，共同打破中共在全球矿产市场中的不正当控制。Wilkinson 说，在中共日益强势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应付这种挑战。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可以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能源和矿产供应体系。内蒙民主人士哈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后被急送医院抢救，日前已经脱离危险。不过在2月6号，哈达的家属到医院看他的时候，就不见了哈达的踪影，警方拒绝透露哈达的下落。2月7号，哈达的妻子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们的仔威勒斯在6号上午接到当地公安的电话，说哈达需要衣物。当他和哈勒斯带着衣物到医院的时候，院方就拒绝透露哈达的具体情况和住在哪个病房。他的妻子辛娜说，我问在哪一个科啊，医生说警察不准讲。之后两个国保告诉他们听，你们不可以去病房，讲完之后就走了。之后辛娜和威勒斯走去五楼 ICU 的病房，亦没有见到哈达。医生说哈达当日上午已经转到普通病房。辛娜表示，现在不知道哈达在医院定是不在医院，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报道哈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警察就封锁消息，不给家属知道，而且不想被外界介入。我作为家属亦好气愤。哈达被判刑和软禁已经30年了，现在他病成这样，我们家属有权探他的，不给探又失踪了。哈达是南蒙古民主联盟的主席，在过去30年间，哈达因为他的蒙古族权益活动多次被当局打压。1995年他被当局以分裂和间谍罪判处15年监禁，2010年满刑之后又遭软禁，直到2014年才被释放，但是一直处于严密监控之下。据辛娜说，近年来哈达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长期监禁和高压环境对他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不过当局不单止限制他接受医疗治疗，还阻止他获取任何具体信息，断绝了哈达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家属。之前我们都还可以见他，现在都不给见了。近期哈达被正式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就再次失踪，引发外界关注。海外内蒙古人权组织世界蒙古人联盟理事哈斯表示，不给哈达见家人真是惨无人道啊。他批评哈达的权利被中共政权侵犯得体无完肤，被折磨了30年，他的精神必定受到很大的冲击，现在还不准他见家人，这个对他来说是双重打击。哈斯担心，之前因为他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信息公开了之后，突然间就住院， 究竟是什么病呢？病情是怎样呢？当局不公开，现在又将人家转到普通病房，又不知道他的病情，究竟现在什么情况呢？大家都不知道。据报道，目前辛拿仍然设法寻找哈达的下落，并希望国际社会继续提供关注，以促使当局公开哈达的真实情况，保障他应有的医疗权利和人身自由。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